你不能善于自见，所以这个阿罗汉要发无上菩提心呢，想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呢，要继续努力地修学佛法的，是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前面是说你要为这众生说法啊，要有啊甚深的三昧啊，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要得佛的一切种子。这底下说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啊，为众生说法要用大悲心的，叫大慈悲心的。这阿罗汉也不能说没有慈悲心，也是有的，但这个悲心呢不广大啊。他如果入无余涅槃了，他就不管了，他也不去度众生了，所以他那个悲心呢不广大啊。唯有佛菩萨不入无余涅槃呢，一直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所以那是大悲心。赞于大乘，要赞叹大乘佛法啊。赞叹大乘佛法呢，所以能够使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才可以成佛的。是念报分不断三宝，这又是一个意思。这个为众生说法是要就是报答福恩。这目前连尊者他因释迦牟尼佛的教化而得解脱的，所以佛与他是有恩的，他应该报答佛恩呢。为了这件事啊而弘扬佛法啊，是就可以不断三宝了，使令佛法僧啊继续不断的呀、啊、住持在世间上啊，来利益众生的。要是你不赞叹大乘，不弘扬大乘佛法，你弘扬小乘佛法，弘扬小乘佛法，信解佛法的人呢，有苦集灭道的修行啊，将来入无余涅槃了，没有人成佛。入无余涅槃以后就休息了，没人成佛，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弘扬佛法了，就是三宝就断了。所以现在的维摩就是告诉他，你要赞叹大乘，你要报答佛恩呢，你这样子才能不断三宝，少中三宝啊，佛种不断。然后说法，你具足这几个条件呢，你再为众生说法。这个这一共是几个条件？前面是不说法者无说无事，七听法者无闻无得，这是要具足俄空法空的道理，这是一个。当了众生根有立顿是一个条件，善于自见无所挂碍又是一个，以大悲心善于大乘，这是又是一个，念报福恩不断三报又是一个，这样子然后为众生说法。那么这是呵斥了啊我目犍连尊者，你嫌呢，你为居士为白衣居士说法说的不对呀、不当如隐者所说，不说法者当如法说，应该这样子说。这可见呢这个小乘啊，这个到了目犍连尊者，到了这么大这么程度高的大阿罗汉呢、被维摩居士这样一讲啊，就是很明显的知道啊是有所不足。所维摩诘说是法是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维摩诘居士他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的，所以他这样子讲这一段佛法的时候啊，在听法的人里面有八百位居士啊，就是大富翁啊，这么多人呢发无上菩提心了，就是他能够无所无事无闻无得他能够当了众生更有利顿，这几个条件都具足圆满了，所以他能够使人听法的人得大利益。若无此辩，是故不厌一比问句。这个目犍连尊者自己说啊，我没有他这样对释迦牟尼佛说我没有维摩居士那样的辩才啊，所以我不能去慰问他的病的，是故不应一笔问句。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释迦牟尼佛叫目犍连尊者去问病啊，就把以前的事情重说一遍， 啊，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不能去问病。不告大家这如行意为摩诘问句，这底下是第三段啊。佛又告诉这个大迦摄尊者，叫他去问病去。这个大迦摄，这个迦摄，中国话的汉文是个龟，是个龟字，龟字啊。因为佛弟子里边呢，出家的弟子里边呢，叫迦摄的还有好多位的，那么所以称这一位叫做大迦摄啊，简别和那些不同，是这个叫中国话叫做皈啊，他就是他的姓，因为这个在古代呀、有的是有仙人呢，在深山里面修道的仙人呢，以此为姓，那么他是他的后代，所以呢就叫做大，他叫做迦摄，也翻个荧光，中国话这个荧光，就是这个仙人的呀，身体有光明啊，他能遮蔽日月的光明，光明很强烈。所以叫做荧光。又说嘛，迦摄尊者是大阿罗汉呢，他身体也有光明，他的光明也能够隐蔽日月的光明，所以嘛叫做大荧光。这个迦摄尊者在佛教里边呢，他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禅宗说他是第一代祖师啊，释迦牟尼佛以后他是第一代祖师。这个在经里边呢，说到他的因缘呢，也说的很多的。是在印度的摩揭陀国，这王舍城有一位大夫啊，大婆罗门呢，叫尼基利陀。这个婆罗门呢，很财富很不得了啊，比这个频婆娑罗王还要更富有。人们呢，但是没有儿。这个尼基利陀这位大富翁没有儿，没儿啊，心里面不快乐啊。他就常啊，他的家的旁边有一棵大树，那么呢，他相信呢有树神。就求这个树神帮助他啊，有儿，常常的祭祀他啊，恭敬他，供养他，但是很久也没有灵验，没灵验，这个长子就着急了，就这一天呢，就是对这个大富翁说，对这个树神说我啊恭敬供养你很久了啊，你也不帮我忙。妈妈，我现在再恭敬供养你七天，如果没有灵验呢，我就把这个树斩断，放火烧掉了你。那么这样子一威胁这个树神呢，那么这个树神也很害怕，就是到四天王那里去啊，去求这个四天王去。对四天王说啊，这是尼基利陀长者啊，他这个求我的事情呢，我没办法满他愿的。现在啊，他要对我要伤害我，就请你帮我忙吧，就请四天王帮忙。四天王啊，用他的这个神通那看一看呢，也没有办法帮这个忙。那么四天王就到慈悲观音那里去帮请求。慈悲观音呢，用他这个神通啊周围的看一看呢，也不行，也没有看见有一个人呢可以有资格给他做儿子，所以就不能帮你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四地欢音呢，就到梵天王那里去见梵天王，就说明这件事啊。梵天王说：“那我来看看。”梵天王用他这个天眼呢，周围一看啊，在梵天里面有一个人呢，要死了，可以听他说一说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梵天王对这个梵天说：“说是啊，人间的摩揭陀国。” 这个你这里多长点啊，他希望有儿啊，你可不可以到他家给他做儿子去呢？那么他说，我希望到人间做人呢，但是希望到一个贫苦家里面去做儿，给他做儿子，不愿意给这大富翁做儿子。这是为什么这样呢？说是啊，我想要休息，这个富贵人小道难，富贵小道难呐、啊，被这个富贵的五欲的境界迷惑住了，不愿意小修行，所以我不想给他做儿子，我愿意到那个贫苦家里面呢，没什么好留恋的呀，容易也出家修行。说是啊，这个梵天王说不要紧，你还是到他家去做儿啊，我来帮你忙，叫你不受他的迷惑。说那么好，那么他这个寿命到了就死了，就到这个尼基里陀这家里面做儿，就是他就怀孕了，他长得很欢喜，欢喜那么呢，到时候呢就有儿降生了。他很不得了，身体黄金色的身体，很有光明，长者很快乐。我们呢，渐渐长大了，这个时候啊，就要给他娶妻呀、啊。要给他娶妻，这个，这个儿，这个儿的名字叫毕波罗，这个大树的名字叫毕波罗，因为祈祷这个树而得这个儿。祈祷向树神祈祷嘛，就用树神树的名字给他做名字，叫毕波罗。那么这个毕波罗啊，年纪大了，给他娶妻。那么他说我愿意修梵行，我不愿意娶妻。那么他父亲说啊，不娶妻不可以嘛，因为这个我们家里这么富有，要有人继续家业嘛，无论如何要娶。完了，那么这个儿也只好同意了。同意，但是啊，心里还不舒服啊。那么就有一天呢，就对父亲说：“说我是黄金色，这个身体黄金色有光明啊，要有同样的女孩子，我才可以娶，不然我不娶。”父亲说：“这是上哪找这样人呢？这不容易嘛。说要找不到，我就不娶。”那么他这个父亲是大富翁啊。大富翁朋友多得很嘛，那么请了很多朋友，大家商议是这样的，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找到这种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是想出个主意来啊，用黄金呢造一个女人像，那么用人抬子啊，把它蒙起来，到各处城啊、乡村的各处走啊。就是走的时候就对人说啊，说这里面是这个金神，黄金的金呢、神仙的神，是金神呢、所有的女人呢要能来拜见这个金神呢，她将来得的丈夫啊是非常好，非常如意。这一说，很多的女孩子都出来拜这个金神。那走到毗舍离国的一个乡村里边呢，照样很多的女孩子出来拜这个金神。拜的时候，但是其中这个村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不出来，外边的人不知道啊，他本地人知道是这个女孩子不出来，不行，我们大家把天台把她拉出来，来拜这个金神。那么这个女孩子被强排的一拉出来以后，就来拜这个金神的时候，一到来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就是金色身，也有光明。一到这个金身这里来呀、这个金身的威就没有威德了，对这个女孩子的威德很大，啊，不得了！这时候啊，这个婆罗门啊、果然找到了，那么就从这个女孩子家人一联络，从这个王子成的这个尼基利陀的一联络，那后来这个毕波罗亲自来看这个女孩子。后来嘛，就是结婚了。结婚了，但是还是修梵行。这个女孩子也愿意修梵行。那么这个时候啊，经过了12年，结婚以后12年，那么多大岁数结婚呢？有的地方没有说，有的地方说15岁。要是15岁再加12岁，就是27岁了。这父母死掉了， 死掉以后，他们夫妻两个就出家了，就把所有的财产呢，就送给在家里面的这些工人，就是仆人，送给他们。那么他自己出家修行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毗婆罗的尊者就在王舍城的一个就是算是郊外嘛，一个多子塔前，这个多子塔实在就是神庙就是印度，这个印度人呢相信天神嘛，他供的天神的庙。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遇见了释迦牟尼佛。这个大迦叶在这里拜见释迦牟尼佛，他释迦牟尼佛为他说法。他说在这里听法的时候，同时啊，他把大迦叶尊者他穿的这个衣服啊，穿的衣服啊，能值十万两金这个衣服。就把释迦牟尼佛穿的衣服啊是粪扫衣，大迦叶就把他那个衣服供养佛，佛把自己的粪扫衣给了大迦叶，交换一下，他供养佛了。那么这个第一闻佛说法的第一天到第八，就是不得了，这么快就是得了嘛。这个有一天呢，大迦叶尊者从山里边呢来到城市里来拜佛。佛这时候大众里面正在讲法的时候，那么迦叶尊者在山里面住修行啊，这个胡须也长了，头发也长了啊，穿的衣服也很那么破旧的。那么当时听法的人对他看这个老比丘啊，很生高慢心，瞧不起他。那么佛这个神通啊，当时就知道有这些人对他生轻慢心了。律师那佛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一半，请大家坐来坐。佛让半座，让大家在这来坐。那么迦叶尊者说：“我佛是我的师父啊，我是弟子，我怎么可以和佛共坐呢？”啊，这个迦叶尊者跪在佛前向佛磕头啊，就不敢坐。现在佛说啊，说是我有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这么多的禅定的功德，你也是一样啊，你也有这个功德啊。我有种种的三昧、解脱啊、神通啊，你也一样啊，有何区别呢？我这么一说，当时法会大众的进步哈，这大件事真是不得了啊，和佛听的，有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当时啊，有人问佛，为什么大迦叶尊者和他这个在家的时候，他的太太啊，都是金色身，很有光明的。佛说，在毗婆师佛的时候啊，毗婆师佛灭度以后啊，这个寺院里面供的佛像啊，这个面部啊，有一点破损。原本说，那么当时有个贫女啊，有个贫女人呢，她看见佛像这样子，她就去祈求啊，祈求多少黄金来啊，那么就想修补这个佛像，那么就到这个断金师这里来，请这个断金师把这个金呢，把它弄成粉呢，补这个佛像。那么断金师也很欢喜，就把这件事做好了。做好以后啊，这个断金师和这个贫女发愿呢，愿意将来世世做夫妻，阴间天上享受富贵。那么这个最后这一生啊，大迦叶尊者是生了梵天，所以他那个也是金在身呢、啊，是这么一个因缘。这个大迦叶尊者还有好多事情啊，我不要说了。佛告大迦叶：“汝行亦为摩诘问计。”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因以彼问计，我不能去。所以者何？什么原因呢？ 欲念恶习，欲贫离而行其。我回想啊，我以前呢，在这个贫里，这贫民区啊，在那里啊行其其实。这个迦叶尊者，刚才说佛让他办坐，让他办坐说佛啊有禅定智慧慈悲啊，说你也是一样嘛。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迦叶尊者就是这个慈悲心的增长，那么就对于贫苦的人特别的照顾。这个经论上讲啊，这个要是这个大阿罗汉这个灭尽定的大阿罗汉呢，这阿罗汉有两种，一种是啊没得灭尽定，但是也是阿罗汉，有的是得灭尽定的。这个得灭尽定的大阿罗汉呢，你供养他，能令你得现报，你现在就能得富贵，就能得如意的果报。那么大家甚至尊者他是大阿罗汉呢，是得灭尽定的，所以他呀到贫民区呀、啊，到那去行乞呀、啊，这个贫苦的也要肯供养他呀、啊，能使人的现在就能富贵，有这种境界的。那么也是他大家是甚至是少欲知足啊。你一般的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富贵人家当然他的饮食是精妙一点的，贫苦的人他的饮食可能会粗劣一点了，所以现在好像不一定有分别。那么这个迦叶尊者少欲知足啊，加上有特别的慈悲这个贫苦的人，所以到贫离而行乞。这个年轻人呢，但这话也不能说年轻人，老人也不一定这么说。有的人呢对饮食不大注意，好吃饱了就好了，有的人呢还不是那样。所以说要是乞食的时候，说是到贫苦的人那去乞食，他家的那个饭我来乞了吃，所以说乞食我不到那个富贵的人家去乞食，要仔细的分别的一下，这件事还不简单，真是得要少欲知足的人才可以。要对饮食特别执着的人，那还不行的。所以那我是贫离而行乞呀。我现在这么思维这件事，是大家这真的是不得了，是不得了。时维摩诘来为恶言，就这个时候啊，这维摩诘就是他就来了，他就对我说：“为大家是有慈悲心而不能苦。”这文的其实他就是欢喜这样子，这个和这个大阿罗汉呢，同他多来往。说是家大家是尊者啊，说您的功德是不小啊，真是有慈悲心。但是缺点就是不平等，不普遍。你就是慈悲这个贫苦的人，这有钱的人也是很可怜的呀、啊。你也应该慈悲嘛，但是不，你一天要到贫民区来乞食，那有钱的人你不管，你这个慈悲心不普遍，有慈悲心而不能苦。这个文殊就是说的没有说错，是这么回事。这个迦叶尊者是对有钱的人他不管，他不去乞食，单到那贫苦的人去乞食。这个慈悲两个字啊，或者这样说哈、啊，慈是啊，能与他富贵之乐，不能与乐啊。悲呢，能除掉他的贫穷之苦，所以嘛，叫说是慈悲心。而不能苦，你对有钱人呢、啊，你不照顾，这是有些他贫苦的人是前生啊没有修福，生活困难。你现在同情他这一点嘛，去到他那乞食。那有钱的人你不到那乞食，他现在要不修福，将来也要贫苦了不？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要也应该同情他嘛？这话也说的也不对。您那个贫富不一定贫富，是今生是贫苦，来生又富贵了。他今生贫苦，他前生可能是富贵，今生是贫苦，今生贫苦，来生又富贵，也不一定的。现在是富贵啊，他前生可能是贫苦啊， 啊，金山富贵后来也可能是贫富，都是不决定的。
嗯，
或者先贫后富，或者先富后贫的。
嗯，
所以长远来看呢，谁都贫过，谁也富过的。所以你大家这种的这个慈悲心呢，应该平等。那么这是有慈悲心而不能富，舍毫富从贫起呀。你弃舍了豪贵的富家，大富家你弃舍了，你不慈悲他，你从贫苦的人去弃舍，这是说他这件事实啊。前面有慈悲心而不能富，你说他的心，你这样的是不对的。假设住平等法应自行其实啊。这底下文本就是就开始他，你应该呀 你不应该这样的，有这样错误。度平等法应自行其实，我们休息呀。假设度平等法应自行其实。前面文本居士啊，他说是大家设中的有慈悲心而不能富，舍毫富从贫起，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以下他开示他有慈悲心而能富的其实方法啊。这第一句，住平等法应次行其实。这个平等法，什么叫做平等呢？这个平等可以有两个意思解释，就是不分别贫富啊，也到贫民区，其实也到那个富贵的地方去，其实啊，不要是偏于一面，那就叫做平等了。这个这是一种解释。这个前面在目犍连章里边呢，说俄空法空的道理。这俄空法空啊，就是平等法性，就叫做平等法。那么这个圣人呢，他的内心呢，得到空平等的智慧，就是安住在平等法性上面。在平等法性上看呢，是没有贫富的区别的。所以呀，度平等法的人呢，不应该舍富救贫，舍贫救富的，应该遵照佛的开示。是次第的去其实啊，也到贫的地方，也到富的地方去啊，也到富的地方，也到贫的地方去啊，不要不平等，应该这样的行其实平等的慈悲他们呢，慈令他们呢，离苦得乐的。这个大阿罗汉去其实啊，是能使令人得人天的无欲之乐。你供养这些大阿罗汉，能得到阴天的福报，将来的时候能遇见佛而得涅槃的，能得到这么两种功德。这是第一句度平等法应自行其实是最前面那一句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说的。在下边呢，意思又不同了。是为不食故应行其实。这个不食就是不吃饭，这个不吃饭这句话要是在我们人间的境界说我们不吃饭呢，就是这因此要死亡了啊。但是到这个三界天以上的人来说呢，对我们人间来对比，三界天以上的人就是不吃饭了，叫做超断食天。 我们玉界的云和天呢，都是叫做钻石，就是有一种食品呢，要吃下去，有营养来滋养这个生命才能生存的。但是在六天以上的天呢，它呢不用钻石，就是超过了钻石的三界天。那么三界天的人呢，要我们人间的人看到三界天以上的人就是不吃饭了，那么也不吃，实在这个不是那样的。三界天以上的人他还是要吃饭的，不过和我们吃的不同，他是残月为食，他还是有吃饭的。三界天无三界天的人呢，他也是有东西，也是有饭的，就是那叫做食食啊，这个新意思的是食食。你我们说这个地狱里边的人呢，地狱里边的人呢，没有断食，他一点快乐也没有，快乐也是一种饮食。他要什么来维持生命，就是业力。业力实在呢，也就是死死。这个他那么苦恼啊，但是他不死亡，就是那个业力使令他继续受苦，那么就要是死死，都是有死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有死的。到什么时候叫不死呢？到无余涅槃的时候，阿罗汉呢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这个无蕴身呢，寿终了，死亡了以后啊。不再有生命了，就入于无余涅槃的犹如虚空的境界，也就是平等法性的境界，那就叫做不思。是为不思故，因缘其实啊，就是为了得这个不思的涅槃的境界啊，应行其实。所以这句话怎么叫应行其实呢？就是你为得无余涅槃，就要修修圣道啊。你就要正道啊，你自己不能生产，所以就要去起始，应该去起始，应该去起始啊，这然后你自己修行啊，有时间修行啊，才可以得涅槃的。这句话就是可以这样解释。那么要是在调转来看呢，是我不想得涅槃。那么你要起始就不对了，你自己不生产就不行了。你自己不生产，你向人家起始，你受不了人家的信仰的。所以这是为不思故应向起始啊。为了得涅槃呢，就要圣道，自己也不能生产，所以重新去要饭吃的。你们这样讲这句话是讲过去了啊，但是这里可是有个问题啊，是大这个迦摄真的是大阿罗汉呢，他已经啊所作已办，凡圣已立啊，不受后有，他已经得涅槃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起思呢？你的圣道已经成功了啊，你为什么还要起思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阿罗汉是一个是有慈悲心，他就是其实你虽供养他，他能使令你得大福德，他为了福利，为了别人的福田，所以他其实这纯粹是慈悲心。这个我们那个凡夫啊，有病的时候才知道身体是苦，没有病的时候啊，四大调和，身体健康的时候，行住坐卧和自由自在的时候，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不敢讲这个。要是得了圣道的圣人呢，他知道身体是苦，不但是有病啊，就是健康的时候也感觉身体是苦，身体是苦，但是他要想入无余涅槃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圣人。但是不，他等到寿命尽的时候才入无余涅槃。那么没有尽的时候呢，他还是忍耐着这个身体啊，忍耐着这样的存在生存，那么天天去乞食啊，听说说法，常常入定，他是这样做法。那么这所以这个地方说为不思故，就是啊，是为得这个涅槃的无相的境界，应该去起思。那么这个是要是论这个阿罗汉来说呢，就是为了他人呢，将来能得涅槃，所以阿罗汉还要去起思。 因为你供养他，你将来能得涅槃，能得解脱，能得阿罗汉果的。因缘起始，为坏和合相故，应起团死。这个为坏和合相啊，这和合相是什么呢？这个如果这一段文啊，只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为坏和合相故，应起团死，这句话很好讲，很容易讲。要是下边还有啊，微不摄故应受彼时，前面说微不食故应其实啊，那么这个和合相就不容易讲了。意思就是你要分别出来，意思就不同了。那么这个和合相怎么讲呢？因能具果啊，名和合相。这个因能具果，就是我们有烦恼有业力，这是因，由这个因呢，它能积聚果报，能得到果报，那么就是这叫做和合。现在我们生死凡夫都是这样，都有这种和合相。现在是为坏和合相故，为破坏这个和合相，不再得这个生死，也不要有这个因能聚果的事情，不要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应取团死，应取行其实去，取其实去。那么这就是也还是前面说微不食故，是直接是一个涅槃的境界。现在这里你是生死境界，为破坏这个生死境界。在生死境界这里边呢，是单说这个烦恼和业力的因呢，去得无因生的果，叫他不要得这个果。当然就要修习圣道啊，来破坏烦恼，就因不具果了。或者单独说烦恼和业力啊合起来啊叫和合相，因为有了业力啊，没有烦恼也不能得生死果报的。有业力还要有烦恼的帮助，才能得生死果报。所谓破坏这个和合相啊，应取团死。这个团是怎么讲呢？这个团呢，就是要用手来团。这个印度人那个吃饭呢，他不是用筷子，就是用手，用手把这个饭团成团啊，放在嘴里吃。这叫团食，其实也就是断食。那么应取团食啊，就是也就是去取食啊，取着取来这个团食啊，应该这样子啊去。应该这样去思，那但这个意思啊和前面意思也是一样，像大家在跟着他已经破坏这个和合相，他不再招感生死果报了，已经破坏了。那么当然也是啊，是慈悲心的利益众生才是去团食的。微不受故应受彼时，这个微不受前面说是因能具果叫合相啊，这个地方就单说是果报啊，不受生死果报。前面因能具果指指生死之因，这个不受是不受生死果。应受彼时应该啊接受施主的这个引持。这个这几句话头一句也住平等法，因其实是慈悲心啊，住平等法。这底下为不食，为坏合相，为不受啊，是一个为不食是指涅槃的境界，坏合相和为不受是破坏生死的境界。那么应该这样的，为这样的原因呢而其实啊，为利益众生而其实。止于空具想，入于极乐。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说他起思的动机啊，他内心为什么要起思？这底下呢是起思的时候遇见的境界啊。于空具想，入于极乐，咱起思要到聚落里面去起思。聚落啊，就是聚是集聚。落是居住的意思， 很多人在这里居住嘛，就叫做聚落，或者是乡村，或者是城市，叫做聚落。聚落里边呢，当然有房舍，有人物的。现在说空聚啊，什么意思呢？是以空聚乡入于聚落，就是到这个聚落里面去集食的时候啊，你不要只找有房舍、有人物的，房舍也是假的，是空的；人物也是假的，也是空的。没有聚落可得，没有聚落的形象的。你入于聚落，就是入于无相的境界去了。到那去其实，其实就是没有其实，应该没有这个聚落的分别，离这种分别相啊去其实的。但这又是一个这个圣人的无所得的智慧的境界。那么这句话是总说的，这底下是别说，所见色如盲等，所闻声如响等，所嗅香如风等，所知味不分别受诸属如之正知之法如幻象。所见色如盲等，就是到了这个聚落里边去啊，当然其实的时候啊，是见到一切的形象啊，长短方圆呐、青黄赤白这一切形象，是愚盲等。这个盲人的眼睛坏了，他是不见一切色相的，所以也没有一切的分别啊，没有这个贫富的分别啊，好丑的分别都没有。但是这个有眼睛的人呢，那么见着这一切的形色的时候啊，愚盲等也要离一切分别啊，观一切法空，观察这一切形象都是空无所有的，也就离一切分别了。这个刚才也讲过这个意思。我们通晓佛法的人呢，我们呢从这个语言文字上啊，能够或者可以明白呀、一切法皆空的意思。明白了这个道理呀、心里面这样思维，这叫做正意念。用这个正意念呢，来控制这个心呢，这个心就能清净，心能得清净，就能够啊远离了其他的呀、一切妄想分别，一切缘无的分别。要是啊常常静坐的人呢，有思心的呀、方法，有思心不乱的经验呢，那么有多少有多少定力，不要说一定怎么定，有多少定力。那么正意念和这个定的力量加起来啊，那管着这个心呢，也就能远离一些杂眼的分别，是能做到的。但是啊，没能真实得定啊，这个正意念呢、和这个思心的力量有时间性。过了这个时间呢，就不能控制。那么就是要自己善巧方便的来调和它，所见色如盲等，能离一切分别，要这样做。对于这俄罗汉呢，他已经不烦恼了，他或者有甚深的禅定，当然是所见色如盲等，心能离一切分别，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但这里面有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佛在阿含经啊，这个时代啊，做阿含经这个时代啊，听说说法修学圣道得阿罗汉的人，是以无常的道理啊得涅槃，无常无我的道理得涅槃。要是到了说维摩经啊这个时候啊，是观一切法自性空的，令心无所得，离一切分别。是有多少不同的，这是两这个法门就得不同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个对这些阿罗汉里面呢讲解的佛法呢，是有这样意思，就是要观一切法自性空，离一切分别相啊，来呵斥这些阿罗汉呢有无常的道理呀，离一切分别得涅槃， 是浊了一点啊，有巧浊的不同。这浊见者一盲等这个话，就是要观一下把自性空离一切分别，那这样子就是浊见者一盲等，就这样意思在里边的。所以啊，和以前和这个迦叶尊者以前呢，初闻佛法的时候啊，有一点不同的。所问声与想等，这个你在聚落里边呢，听见种种的声音呢，与想等，这个想啊，是在空谷里面的回音啊，叫空谷响。那个响啊，我们呢一般人的常识知道，那个响不是真实的声音，虚假的。那么我们听见人呢各式各样的人物发出来这个声音，是因为是真实的。那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所有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就和空谷的回音那个音响啊是一样的，也都是虚妄不真实的啊，也是毕竟空寂的啊，不是啊，没有真实性的。所嗅香与风等，你的鼻根呢所嗅到的这个香啊，有钱人家的饮食的。